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发正念，警察抓走恶意举报者。2007年秋天，两个老年同修找我一起上街讲真相，首先应该切磋切磋，让救人心要纯净，才能救更多的众生。但我们没有切磋，直接走上了大街，看到人搭话就讲，一开始讲一个不退，连续讲几个都没有退，我觉得不对，就开始思想中排除干扰，调整心态，再开始讲，结果连续退了一个又一个，大约两个小时，有十几个人退出了邪党相关组织。两位没走出来过的同修哈哈乐得合不上嘴，高兴地说，真行。两位老同修首次出来讲，看退了这么多，高兴加欢喜，和我自己没修去的人心一下子被邪恶钻了空子。随后在一个商店前，有一名50多岁推着自行车驮着装潢用的条子的男子，我上前说，这条子很贵吧，现在物价上涨，老百姓承受不住。他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世界上80多个国家都在练。这个人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当时把我嘴都打出血了。我接着对他说，长春公安局的局长刘元俊破坏大法，抓大法弟子，得癌症遭恶报死了。这名男子说，他什么都不听，见到法轮功就报告，恶人打手机举报，派出所来了几名警察和警车。我当时没有害怕，有师在，有法在，我做最正的事，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求师父帮助，让警察把恶人抓走。我心里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不能抓我，抓破坏大法的恶人。结果几名警察真的把举报大法弟子的恶人抓走了，把他的自行车和条子扔到警车里。那名男子嘴里说，那个练法轮功的人说，有一个警察抓大法弟子长癌了，你们去抓法轮功，抓我干啥呀？当时周围围了很多人，警察冲着恶人说，人家练法轮功，你也不能打他。恶人说，这扯不扯的，何苦的。他叹息又后悔，事后听说警察罚了恶人的钱。之后来了一辆120的急救车把我拉到医院，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心里想，我师父说了算，我说了算，让警察马上离开医院，快走。结果警察马上就走了，他们说，我们不管了。大夫说，我们也不管了，打电话让你丈夫接你马上回家。隔了几天，我上早市劝三退，有一个卖草莓的小姑娘说，阿姨，你过来，我看见举报你的那个人叫警察抓起来了。小姑娘又说，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都是好人，那个举报法轮功的坏人就应该让警察抓起来，让他遭恶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念再次显神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和帮助昔日的同修》。我和我的朋友是在1999年2月份得法，得法不长时间，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的朋友就不练了。后几年，我这位朋友去了南方工作，但每年都回来探亲，到我这里来看看我，也就匆忙而来。有时我也向他提起修炼的事，给他讲讲，可他没有任何反应。我觉得是不可能再修炼了，这么讲那么说都不行，我也就灰心了。2006年6月份他又回来了，这次在家待了3个月才走，每天在我上班的地方坐着不走，天天来。我说他，你怎么天天来？他说我就想来你这里，哪儿都不去，我就要来。我当时想，多耽误我的时间，每天3件事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陪他。有一天我顺手把学员写的心得体会文章拿来一兜，叫他回家看看，省得耽误我的事。可没隔几天他又来了，拉着我的手说，我想修炼，我想修炼，我为什么那么不坚定，轻信了邪党的谣言。我当时愣了一下，我万没想到他还能重新修炼。我开始从头到尾给他讲正法的进程和怎样做好3件事。当我把修炼的事给他讲明了，又教了他一遍功法，一切都完成时，他单位来个电话，叫他马上回去上班。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他流着泪对我说，我该走了，我知道为什么这次回来总要到你那里去，是为法而来的，是师父把我送到你身边，叫你来点醒我，真是不知怎么感谢师父，把我再一次找回来。这次我一定好好学法，做好3件事，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不能让师父失望啊。当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徐徐启动，真是无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激。我流着眼泪在心里说，师父啊，为了不让一个弟子掉下来，您苦苦的精心的安排了每一个弟子的路，您为弟子们做的真是太多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一定好好学法，不要悟性那么差，白白耽误那么久的时间，我一定要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同时也希望身边有昔日的同修的学员早日伸出援手，帮助帮助他们，一师父都不放弃他们。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怎么能眼看着他们失去未来而不管呢？毕竟他们与师父和大法是有某种缘分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正气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如果谁在迷中，一定要叫醒他。看神韵晚会光盘开篇第一个节目创世，来自不同天体的众神在主佛面前立下誓约，为挽救苍宇，救度众生，随主佛降临人间。看到这个场景，我记忆中想起过去曾看过一个光盘叫永恒的故事，展现的也如同创世一样。在解说词中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大意是他们互相叮咛，如果谁迷在人中，一定要叫醒他。回首16年正法路，大法弟子整体上没有辜负众生的期望，在师尊的呵护下精进实修，历经磨难而坚定不移。我认识了一位同修，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有一份可观的工资收入。迫害开始后，在单位领导问他，你要法轮功还是要公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在修炼路上精进不停。他年过半百，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全县所有集市，送酒瓶，讲真相，劝三退，一星期少则40-50，多则120-130。粗略估计，近2年他劝退的人数不下7-8千人。可是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99年720以前得法的学员，由于怕心等原因放弃了大法修炼，有些同修3件事也做，但3天打鱼2天晒网，整天芝麻绿豆孙子外孙，忙不完的家务事，麦秋忙了，修炼的事先停一停，干活累了，今天的功不练了，
多睡一会儿。闺女来走娘家，得陪着说话看外甥，集体学法就不去了。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转法轮，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弘银得法。而我们有些同修把这么严肃殊胜的大法修炼当做一项常人中捎带的事，特别一些修炼多年的老弟子，到现在还不明白正法已接近尾声，要跟上正法进程，跟着师父圆满归位这一修炼的最终目的，而是整天想着做买卖如何赚得多一点，房子如何修得好一点，日子如何过得舒适一点。有的老年同修想趁着身体还好忙活着存钱存粮，过几年老了爬不动了，可好养老。千万年的轮回转生，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来了今天的大法红传，苍穹再造。可是有多少大法弟子被常人中虚幻的名利情迷住了，师父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我们对得起恩师的救度吗？对得起众生的期盼吗？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为让更多众生得救度，为让更多弟子跟上来离开这肮脏险恶的人世间，师父一再延长正法结束的时间。同修们精进吧，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机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全面解体邪恶黑窝，让我们在营救同修中形成圆融不破的整体。每当有同修被绑架后，我们往往只针对与其有关联的拘留所、看守所或其他黑窝发正念，没有顾及别的看似无关的黑窝，所以当我们去找迫害同修的有关人员要人时，却总是扑空碰不到他，实际上是邪恶烂鬼把他知道其他我们没有锁定的黑窝躲避去了，耽误了营救同修的时机。某地同修在整体正念清除邪恶、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路上共同精进，持之以恒，采用全面围剿邪恶的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是这样做的：假如有同修被非法绑架了，就锁定全市、区、乡、镇所有的黑窝，诸如各级政法委、610、公检法、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国安特务机构，直到各社区居委会，做到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同修分片包干，哪个地区的同修锁定哪个地区的黑窝，以点成面，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发出强大的正念，使一切邪恶生命无处躲藏。这种做法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大面积清除邪恶，是我们整体协调清除邪恶的机会；二可以迅速营救同修；三可以约平时很少走出来的同修一起参与，让他们有一个共同提高的机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像邪恶交罚款，谈一点个人认识。现在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邪党恶人抓捕同修后，只要交一定数额的罚款就放人，越是在基层的警察越是这样做，只要交上钱就把人放了，他们也不往上报，私下里把钱一分就完事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迫害大法弟子榨取钱财。有的同修也采用了这种方式，通过交罚款把同修救出来了，也有的是家属通过交罚款把人救出来了。现在这种现象挺普遍，我想就此现象谈一下个人的认识，与同修切磋交流。营救同修反迫害这个目的是正确的，但是基点要摆正。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一切行为都应该站在法上，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起到正实法的作用。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行为标准只有一个，真善忍。下面就剖析一下通过交罚款来结束迫害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真善忍。 大法弟子交了罚款，就是承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没有维护大法，没有做到坚持真理，此为不真。所有促成罚款仪式的人员都等于助长了迫害，包括参与的同修或者是家属，因为不管是被动或主动，只要是配合了邪恶的要求，这又把那些参与的士人包括同修的家属摆在了不利的位置。一个大法弟子为了自身的解脱，致士人被淘汰与不顾，此为私，没有做到善，在被迫害中产生怕心，不能为了维护大法而忍受痛苦，此为不忍。由此可见，这种交罚款救人的行为不符合法，不是修炼人的行为。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反迫害的基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正实法，绝不能置大法于不顾，站在求得个人解脱的为私为我的基点上，要通过我们站在法上正念正行的行为产生的法力来制止迫害。正实大法的坚不可摧，正实一个大法弟子只要信实信法，正念正行，完全站在法上，大法就能保护我们，谁也动不了，迫害必然结束。法是师父造就的，最根本上来讲，我们要证实的是师父的无边威德和法力，证实师父的佛恩浩荡。实际上每一个正念闯出魔窟的大法弟子，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闯出来的，没有师父的看护，我们走不到今天，更不可能圆满，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轻装上阵，理智抢收。前天上午出门去，看见马路上一个男孩，不过十七八岁，瘦瘦的，拿着一沓广告传单，就喊他，发的啥广告呀，给姨看看，说着走过去，接过广告，边看边说三退，很有缘分，简单一讲便退了团。但这孩子没有匆匆就走，好像心里沉沉的，有话要说的样子。正要问他，他先开口了，咦，我还有好多同学都是团员，我也想让他们退，怎么办？我怎么跟你联系？你有电话吗？多好的孩子啊，我很感动，说，孩子，你这么善良，自己得救了，还想着别人，这么办吧，你不用跟我联系，你跟同学讲讲，他想退的话，就让他们把名字和要退团写在一元纸币上，花出去就行了，神看人心。孩子说，他们要不听呢，再说我也不会讲啊。我说，不要紧，我这里有小本子，你拿给他们看看就明白了，上面说得很详细。谁知那孩子不拿小本子，他有他的想法，说，咦，小本子毕竟是小本子，是一本书，不像我今天见到你一样对面讲给我，有一种亲切感，我很想让你跟我的同学们也讲讲。看着孩子一脸的期盼，慈悲告诉我不能让孩子失望，我就告诉他一个我经常去的地点，让他晚上带同学去见我，不要让同学知道他是有心的，也免得暴露我，毕竟还有个安全问题。孩子理解的点了点头。晚饭后我如约而至，却没有见到他，连去了三个晚上没见他，我觉得好可惜。几天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师尊借那孩子在点化什么，那孩子是不是代表了目前尚未得救的无量众生的期盼。多年以来，同修们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方式讲真相，以使世人渐渐觉醒。我们的资料就像投向深水的一只只救生圈，让迷中的世人看到了希望。到了今天，很多世人已经全醒了，也已经抓到了救生圈，也想游向岸边，可是靠他自己想上岸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邪灵在拼命往下拽他，就是常人想自救难度很大。表现在我们的三退卡加载资料中发的也真不少，可没见有贴出来的。世人大多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也许他看过资料的那一刻他明白了， 他也想退党、退团、退队，也想着在卡上签个名字。可是常人想自救的确很难，可能一个电话或有钥匙催他，打断了他的正念，他起来一走，把这事搁下就搁下了，也许再也想不起来了。方方面面信息都在干扰他，不能得救。这时候就很需要有人跳下水去亲手拉他一把，把他推举上岸。至此关键时刻，为了更广泛更有效地救度众生，所以面对面讲真相这一项目实在太需要我们广大的大陆同修来参与了。目前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很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众生得救的需要。是的，面对面讲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是把自己暴露在明处，迫害尚未结束。就像同修说的，没有绝对的安全，可是没有绝对的安全就不做了吗？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到了麦秋时节，那时没有机器，都是用镰刀一把一把的去割，割着割着一不小心镰刀划破了手，鲜血直流。麦田里还有一些吓人的虫子、癞蛤蟆之类，冷不防还会窜出一条大蛇来。可是没有人因为害怕这些而不去收获，相反个个喜气洋洋，男女老少齐上阵，丰收的喜悦盖过了这一切。尽管烈日当空，汗流浃背，没有人叫苦，手割破了捏点土面摁上，止住了血继续干。癞蛤蟆、毛毛虫不去想也不去看，有蛇了只要谁惊呼一声，大家立刻围上来，你一连他一刀，一会儿他就粉身碎骨。一心只顾抢收庄稼，谁会去顾及那些癞蛤蟆、黑灰蛇之类的？再说那抢收抢种的还是常人的事，而我们今天是在抢救众生，比起抢收庄稼不知要十万火急多少倍。其实现在常人社会尽管还有些看似显象，只要我们不动心就啥事没有。况且常人社会一片匆忙乱象，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你就在路边跟人说那两句话，亲切自然，像拉家常一样，一点也不闲，没有人会注意到你。只要理智地注意一下周边环境，不会有事的。我们边做边发正念，在哪个地方做，随时随地发正念，清楚我们所在空间场的邪恶，以确保我们在讲劝过程中不受干扰。我们只是在表面上去怕心，练练胆量，真正的在另外空间有师尊掌舵护航，还有众多的护法正神、天龙八部，俨然一直浩浩荡荡救度众生的队伍。在另外空间看，那是怎样的壮观景象啊！丰收在望，同修啊，拿出我们当年收麦的心态、勇气，试着去做一做吧。不要把困难看得比啥都大，什么怕心，什么爱面子，张不开嘴，不会讲，都是我们要修去的东西。走出来的同修也不是什么心都去得干干净净了才走出来的，也是在边做边修的。建议同修多背背红音二怕啥，真心提醒同修不要只学法而不融于法，明慧周刊也不要只是看一看而已。同修有很多去怕心体会的文章，都是我们很好的参照。师尊谆谆教导我们，学法得法，必学必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红银实修啊。明慧同修的辛劳付出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圆融，推动我们整体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壮举与实践吗？如果我们发资料是在辛勤耕种，那么现在已是我们收获的季节了，我们能看着那丰收的果实烂在地里吗？正念对待摄像头一文的同修曾提到，人家地区有一批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能称得上一批，肯定不止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多振奋人心呐！如果每个地区都能有一批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你看正式法的形势会怎样？那才叫突飞猛进呢！很早时有常人说，大法弟子真了不起，一夜之间资料洒满了大街小巷。今天的大法弟子更应该让世人觉得了不起。现今又有常人说，法轮功就会夜间发资料，有本事大白天出来做，那才叫算话。这里不是在意常人怎么说，也不是在和常人叫板，而是到了今天，我们也真应该在世人面前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了。光停留在夜间发资料上，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广救众生的需要。正法进程迫切需要我们全面转向面对面讲真相的局势。 让世人真切感受到大法弟子的亲切善良和大无畏，感到将到人间的正法弘誓。如果一个城市每条街上都有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你看常人会怎么说？呵，法轮功真了不起，现在都敢明着做了，看来共产邪党是真要完了。是，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那就让我们堂堂正正来做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老年同修推荐音频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看一期明慧周刊都有参加一次世界级交流法会的感觉。通过看明慧周刊，能够起到了解正法进程，看到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借鉴同修好的经验，吸取同修的教训，少走弯路等等作用。然而老年同修，特别是农村的，几乎都存在文化低、视力差、读书慢等问题，他们读一本周刊得2-3天的时间，严重影响学法，所以很多老年同修就不看或很少看周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精进修炼。前段时间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同修说有音频明慧周刊，于是就到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刊栏目下载了第346、347期给一老年同修装到 MP3 里听。老年同修听了3遍后高兴地说，和同修比差距太大了，可得精进了，并让同修快给他装348、349期周刊。该老同修原来讲真相、劝三退做得不太好，每周拿一两个人的三退名单来，有时还没有，可这次拿来8个三退名单，从精神状态、精进程度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有一老年同修从2004年开始头脑就不太清醒，几年来也没有突破，前一段时间又被另外空间邪恶钻空子扭了腰，行动不便。同修们在与他加强学法切磋，从法上提高的同时，又让他听音频明慧周刊，他越听头脑越清醒，就感觉那音乐透过头顶在屋内环绕。他感慨地说，这几年第一次感到头脑这么清醒，真是太好了。他的正念强了，腰也大见好转，能自己在院里溜达了。听一遍音频明慧周刊约需2个小时，可以充分利用零散时间听，也可以边做事边听，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又不挤用学法时间，对老年同修来讲非常合适，值得向老年同修们推广，特别是农村老年同修，希望引起同修们的重视。
首先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乘车时讲真相劝退党。几天前我看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同修无私无我抢救众生的故事，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带到了警察局，这位同修在警局照样给不明真相的警察和局长讲真相、发资料、送光碟，显然看出这位同修完全融于法中，去掉了人的观念，抑制了邪恶，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堂堂正正回家。
看到这位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无私无我、只为别人能得救的境界，顿时感到自己空间场上低能的物质也被抑制住了。是啊，别人为什么能修得这么好，而我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苦度。虽说三件事也在做，其实有多少不是带着人心在做呢？没做之前就想出一堆结果来，过后才想起这不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往往救人效果不好，学法时心也难入境，今后真的要好好修炼，也要像同修那样无私无我地抢救众生。过了一天，我出去办完事回家，等车时来了一位端正漂亮的年轻妇女，看得出她很心烦，好像是抱怨着天气。我热情地和她打招呼，问她是不是热得心烦。她说真是早上穿少了冷，现在又热得要命。这时车来了，因车上人少，我先找个座位坐下，他随后也坐到了我身边。我想这就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我抓紧时间说下班啦。他说早下岗了，在家玩得真无聊，身体也玩出了毛病。我热情地用第三者的角度给他讲真相，说我俩真有缘，我以前身体也不好，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天机，要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管用，我现在无病一身轻了。他听到我讲法轮功，很惊讶地望着我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吗？还搞自焚，好可怕。我就给他讲，我朋友说那自焚是假的，中共喊三个月铲除法轮功，他没做到。法轮功叫人做好人没错，他们有的到信访局上访，告诉政府法轮功如何好，有的到公安局说明真实情况，中共实在没招了，搞出一帮流氓搞自焚架火法轮功，这不是和文革一样挑动群众斗群众吗？其实这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我还讲了自焚的几个疑点，他听后恍然大悟。我又说了这次汶川地震知情不报，有的老百姓发现不祥之兆，还说别人搞社会动乱破坏奥运，多少学生死在没有钢筋制造的水泥墙里，政府的大楼还依然耸立，难道这不是贪官污吏搞豆腐渣工程的恶果吗？中共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还在歌功颂德欺骗老百姓，说其党领导又战胜了自然灾害。明白人都说有几份是天灾，几份是人祸呢？我朋友还说人不明白，这些天灾就是老天爷在给人讲话，叫人们都要重德行善，不然就有天灾人祸。中共不知物，还在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真是人不知道，天看得最清楚了，天要灭这恶党了。他接着说，这个党腐败是人人共识的，现在的警察就是活土匪，别人不能干的事他们能干。我说你讲的真对。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高兴地同意退了。我说你回去后也和我一样把真相告诉还在被谎言毒害的朋友们，明真相得福报。我拿出护身符说，这是我朋友送我的，送你保平安。他高兴地接过说谢谢。我目送他下车，他还回身向我招手致谢呢，我想这位众生得救了。这时我看见前排坐的老年夫妇有说不完的话，我想这两老真和善，想给他俩讲真相又插不上话，心想如果一起下车就好了。发出这一念后，果然在我下车时他们也起身下车，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下车后我说，奶奶两老真幸福，这么大年纪互相有个照应，真为你俩高兴，您俩身体还好吧？他说还行，就是爷爷走路不行了。我拿出护身符送爷爷说，我送你个护身符保平安吧，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修法轮功的，法轮功可好了。爷爷停住脚步奇怪地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吗？我说您是听信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被毒害了，您也经过了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哪次运动不是欺骗咱老百姓，搞假恶斗迫害善良群众，法轮功师父严格要求我们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大法红传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还给他们讲自焚伟案，讲三退大潮。他说原来的运动我都知道，就是法轮功今天才明白。他俩都明白了真相，并退出了恶党一切组织， 分手时梁老还握住我的手说，今天真是遇上你这个好人，真有缘，看得出他们好像等了好久，今天才遇上的感觉，看到他们都得救了很欣慰。在讲的过程中，因老爷爷走得慢，有时边走边讲，有时停下来讲，来来往往的过路人也多，我没被环境所动，就是一个劲儿的讲真相，世人听了也会受益，我这才感到了无私无我的殊胜，也真正体会到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写出来是想鼓励同修和要求自己快放下一切执着，不放过师父安排的任何机会，抢救众生，现在众生真的是在等得救。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开智慧，正念救众生。今年邪党以奥运为幌子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抓捕迫害，我也被波及到了。面对迫害，我很快悟到应该趁机向这些可怜的邪党工具讲清真相，救度他们，而不是只顾自己摆脱迫害赶紧回家。由于思想符合了法，所以大法也给了我智慧，在一天的时间内让十余名警察了解并接受了真相，我自己也很快回家了，能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我在被非法劫持的过程中，因为不配合他们，一个50多岁的老警察抓伤了我的手腕，我对他说，这位老哥，你抓伤了我，但我并不恨你，我想跟你说，你在这个职位上一定干了不少年了，你一定抓过很多坏人，你抬眼看看，看我跟他们一样吗？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你跑了我们怎么办？我说，工作你可能没法选择，但是行善还是作恶你可以选择，你这个年龄应该经过了很多运动了，警察抓谁打谁都是应该的吗？面对具体的事情具体的人，所有的警察都是一样的态度吗？他似乎若有所悟，不再说话了。二，一警察问，你们既然信真善忍，为什么还要到中南海去聚众闹事？为什么要到天安门去自焚？我说，看来你并不明白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告诉你吧，简单的说，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真善人，处处都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所以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过去官方调查后下的结论，也是百姓公认的。但是何作修偏偏在天津的一家杂志上写文章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得知后到杂志社反映情况，可是却遭到了非法抓捕，并且放出消息说有问题到北京去反映，天津是直辖市，如果他不能解决，也只有反映到中央去了。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那么多，出了问题有很多人去反映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法律上并没有说上访的人多就是犯罪，虽然去的人很多，但非常理智，非常平和，没有口号，更没有任何暴力行为，没有带来任何混乱，怎么算是闹事呢？至于所谓天安门自焚，简直矛盾的可笑，先前已经给法轮功扣了个想夺权的帽子，那么想夺权的人谁会傻到把自己烧死呢？烧死了谁去夺权？夺了权力又给谁呢？反过来说，法轮功学员是信神的，目标是修成神佛，谁还会看重常人的权力呢？再说，如果真想用烧死的办法成佛，在哪儿烧都比在天安门强，没人看着一下就烧死了，干嘛非要去天安门呀？如果烧死就能成佛，那么法轮功从1992年就开始传了，以前怎么没有人自焚？国外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怎么没听说过有人自焚？三，警察问，你们自信自己在家练就得了，为什么非得到处告诉别人？ 还告诉别人退党。我爸今年70多岁了，你们老有人问他是不是党员团员，让他退了，你说让人反感不反感？我说，我打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比方，比如电视上的广告，广告商有权利做广告，有权利告诉你，但没有权利让你必须看。你有权利不看，也有权利转台，甚至关掉电视，但没有权利不让电视播放。同样，法轮功学员有权利把他知道的道理告诉你，但不会强迫你听，也不会强迫你信，而你有权利听，也有权利不听，但没有权利不让他们说，更没有权利因此给他们定罪，你说是不是？更进一步说，在生活中，你们可能经常遇到向你们推荐各种产品的人，都是要你掏钱或者要你做事。以前的共产党宣传是为了让人跟他去闹革命、掉脑袋，可是练法轮功的人用自己的钱印资料、刻光盘，只是为了告诉你善恶有报的道理，告诉你别跟着坏人作恶，以免跟着遭殃。你想想看，他们要过你一分钱吗？要你为他们做过任何事吗？四，一个自称对佛教和法轮功都有了解的警察问，我看过不少佛教的书，也看过你们法轮功的书，都是不科学的，根本不可信，信神的人都是愚昧。我笑了笑说，看来你对历史和世界不够了解。我们一直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历史，你看看除了49年以后的这几十年以外，我们的老祖宗不是一直都信神信佛吗？我们看电影电视上那些高僧大道，有的深谋远虑，有的身怀绝技，有的满腹经纶，他们有各种各样能力，哪个想荣华富贵不是易如反掌？可为什么他们偏偏愿意粗布素斋青灯古佛的度一生？他们比你傻吗？你再看看国外，美国总统可谓是世界上最牛最大的总统了，你看看他们有几个是不信神的？你再想想，自从你上学以来，知道的世界上最大最了不起的科学家是谁？爱因斯坦吧，牛顿吧，可是他们都是信神的，你知道吗？而且最后都走进了教堂，你知道吗？再看最近的，坐在你面前的我就比你学历高，作为现代科学最典型的产品计算机，我也比你玩得好，可我信神，你觉得我们这些人智商都比你差吗？再退一万步说，对于信神不信神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作为你可以说我们傻，不可以说我们坏，更不能说我们有罪，你说是不是？五，以国宝说，你说过奥运时候不闹，什么时候闹，对吗？我笑着反问道，你听谁说的？我告诉你，奥运会再大，它也不过是个体育运动会，跟法轮功有什么关系？奥火在国外被人弄灭那么多次，你看哪次是被法轮功弄灭的？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你，别说是不允许去闹，就是让我去我也不去，我对那东西没兴趣。他转移了一下话题，你明明知道宪法规定法轮功是抹教，为什么还要练？我说，你去拿宪法来看看哪一条是给法轮功定性的。中国制定和修改宪法的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吗？他什么时候制定过这样的法律呢？他愣了一下，你能否认国家有关邪教的规定吗？我说，邪教规定后边列举的有法轮功吗？没有吧。这时候我微笑着看着他，他有些发窘，说，你脑子可真清楚，咱说点别的吧。我笑着点点头，其实你不用跟我说法轮功如何好，也不用告诉我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呀，其实不应该生在这个国家，生在澳大利亚就好了。我笑着问，为什么？因为那里欢迎法轮功，而且那里的华人能看懂的唯一一个电视台就是法轮功的。我没说什么，保持着微笑。他又问，你做过什么法轮功的事吗？我说，我的所有言行都源于法轮功，说真话，做真事，努力工作，善待一切周围的人。他说，我换一个问法，你做过什么法轮功的工作吗？
我说纺织工是气功，是信仰，根本就没有工作。他又说，你没接触过练法轮功的人吗？我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接触过那么多人，我总不能接触前先问问人家是不是法轮功吧。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你说的跟我们掌握的情况不一样。我说，那就把你掌握的情况说出来，咱们对照一下。我管的事情很多，也没带着卷宗，等我回去查查吧。说完就起身走了。六，另一国宝说话很干脆地说，我没多少时间，咱们长话短说。第一，法轮功如何好和共产党如何坏，你不用告诉我，我都知道。等哪天共产党完了，说不定我们都去信你们的，但现在国家的大形势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第二，你自己信，在家里练，我们根本不管，但你有了行为，并且已经有人告诉我们你的一些事，否则我们也不会来。第三，你做了什么就实话实说，我保证你还能在原单位工作，否则我就把你弄走，当然弄到哪儿我不会告诉你。说吧。这时我心里略有些紧张，但告诉自己，师父就在身边，一切听师父的。我说，你问吧，我是信仰真善忍的，有什么就会告诉你什么。他说，你写的劝善信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想应该这样告诉你，劝善信里内容很多，我一个人还真写不出来，但有我的意见在里边。你的意见是什么？我说，我们是相信善恶有报的，一群好人被媒体污蔑，如果一个人因此无端地对好人产生了仇恨，那么他就很危险，告诉他真相就能让他免遭恶报。他满意地点点头，走的时候还主动跟我握了手。就这样，在不足24小时的非法拘禁中，面对警察的各种提问，我心平气和，不急不怒，而且每个问题几乎都是对答如流，不加思索，答案似乎都是提前准备好了一样，让十余个警察听到了真相，听懂了真相，启悟了他们的思考，我也顺利回家。这其中我悟到，我们现在是正法修炼，是在反迫害中证实法，对于邪恶所认为的证据，大法弟子不管是承认还是不承认，其实都是在承认这种迫害。我们应该跳出他们的圈子，正面告诉他们，邪党在犯罪，大法弟子在救人。同时，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反迫害中想的不应该是自己的安危，只有把众生是否得救放在首位，才符合了法对我们的要求。另外，通过这次反迫害，讲真相，救众生，我进一步悟到，师父真的是只要我们这颗信师信法的心，不用我们真的去做什么，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还有，我自己经过学法，已经感觉到我的这些谈话还存在不足不纯之处，所以仅供同修参考，并希望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写劝善信的一点体会。发正念，向各阶层的民众散发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同时，也在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解体中国大陆邪恶的迫害形势。这到正法的最后的最后时期，更显得越来越紧迫。过程中，我体会到写劝善信也是解体邪恶、减少迫害、救度众生的好形式。最近我所在的城市同修自发行动起来，组织了劝善信邮寄组、打电话劝善组，大家积极参与，互相配合，向邪恶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集体发正念、写劝善信、打电话等，收到很好的效果。写劝善信的实践中，我体会到，要写好劝善信，必须有宏大的慈悲心，有救度众生的紧迫感。修炼人是有能量的，这是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 写劝善信的过程就是大量清除邪恶、解体迫害形式、救度众生的过程。写劝善信一定要摆正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基点，不要单纯追求结果。如果邪恶解体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也就出来了。只要慈悲心和正念够强，写出来的信真能打动收信人的心，就能启发他们的善念，使其弃恶从善，不再助恶为虐，不再充当邪恶的帮凶，停止犯罪。劝善信一般以唠嗑的形式为好，内容可以有揭露邪恶的谎言和邪恶的残忍手段，阐明迫害法轮功是对人权信仰的践踏，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以贵州藏字石的出现为例，说明中共必亡是天意，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的红传之事。转法轮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发行，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在修炼大法，世界各国政府给法轮功创始人的褒奖3000多项，中国大陆30多个高官被世界2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有的被判有罪，让其自己认识到迫害法轮功的下场等等。但信的内容一定要根据收信人的具体情况，如本人的职务、迫害中的恶行、家庭状况等等来决定，不要有完成任务的心，机械模仿照抄，形成千篇一律的格式，那就达不到救人的效果。写劝善信字面要清洁，字迹要工整，切忌涂涂抹抹，要真正善心相助，为别人好，指出危害，启发人们的善知和善念。据反馈的消息，一般手写的劝善信100%的都看。信的文字要精炼，句子要通顺，千万不要长篇大论、谈古论今、面面俱到，那种信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不想看。一篇劝善信一般以1000到1500字为宜，只要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写，相信对方一定能领会我们的慈悲与善意的。建议中国大陆同修拿起笔来，每人至少写一封劝善信，邮寄对象以所在城市的公检法、国安、610各公安分局及所居派出所迫害大法的主要部门和负责人，劳教所、监狱的教育处、科等部门为主。农村以乡镇派出所干警、乡镇村主要恶党和行政负责人为主要对象，做到一个不漏，不留死角。相信人们真正觉醒，明白真相，不参与迫害的那一天，彻底解体大陆的迫害形势的一天，也就要到来了。
愿这灯归途。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病逝源于中共迫害》。前几天一个同事问我，是不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以了？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有些不适，他已经退出了邪党组织。借此机会，我又跟他讲了大法红传的情况，还举了一些人心与因果的例子。我发现当他听到世人明白真相后，善念得善报的事例时，表情有些模棱两可，知道他一定有心结存在。随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认识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几个月前得了癌症，也去了医院，最后还是死了。他也练功，为什么还是这样的结果？为了了解具体情况，我问他，法轮功被迫害后，他还一直坚持修炼吗？一提迫害两个字，他连说了两遍。咱别说这个，只说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语气中好像认为，怎么我们一说什么事儿就扯到中共上去，好像我们专门跟中共对着干。常人的这种认识也是我们在讲真相中常遇到的。当你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心就会受益得福报，他接受，因为这是他能看得到的好处。一提到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而劝其退出邪党组织，他们深入骨髓的怕立即就表现出来，怕给他的利益带来损失，就使他排斥拒绝听真相。你一提中共，他就不愿意听。如何针对这样的想法讲清真相，解开他的心结呢？我接着他的话继续说，这不是硬往中共上扯，事实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修炼人，包括曾经的练功人，此时以病的形式走了，都是中共对大法的这场迫害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在迫害发生后，由于害怕被迫害而放弃了修炼，最后得病走了，这无疑是迫害造成的。如果他一直在修炼，还得病走了，这也是迫害造成的。因为一个人走入修炼，师父就给他净化了身体，但在修炼过程中，身体还会有各种反应出现，这种现象在常人看就是病，而修炼人知道是在消业。当各种症状出现时，是当成病呢，还是视为消业或干扰？真真假假，重在物，是把自己当成常人还是修炼人？修炼中的人，当他悟不出来的时候，在集体学法练功的场中，大家互相切磋，他的认识提高上来，就能过好这一关，那个症状很快就过去。但是由于这场邪恶的迫害，使我们失去了一个集体修炼互相切磋的环境。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长时间悟不出来，把自己当做了一个常人，那么作为一个常人，生老病死就是该有的状态了。所以说，如果没有这场迫害，我们的同修是不会以这种形式走的。听了我的话，同事终于解开了心结。接下来的交谈中，再曝光邪党的恶行，他也不排斥了。这是我的一次经历，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